经文里面，我们需要跟你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好像似乎好像那个国还没有来到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并不去解释。然后这是第十七节，这里说，弟兄姐妹读了以后，是不是觉得有一些不同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为什么这里没有了以后永在？怎么去解释？十九节说，天上神的殿开了，在他殿中，随后有闪电大雹，又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解释，才能够理解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没有翻页了，看。请你帮我 ，OK。好，这里说是第七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远，让我们一般看来，第七号嘛，号筒吹响了，神的国就临在了，神完全掌权了，地上再没有邪恶的势力，这是我们的理解。那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又记载了好几章的经文，我们怎么去？这是第七号，七个天使吹号，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然后到了第七个印，到了第七印的第七号，其实第七号之后又引出来七个碗，这是七个，第七个天使吹号，一张图显示。地上的国，这是新天新地，或者是千禧年的国度，实在是美好，那是我们将来的家乡，我们被点名，到时候我们都在这里。好，我们先解释十六节的经文，然后进一步再解释十五节的经文。这里说，昔在今在的神全能者呀，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反复出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了，和合本翻译的也是非常的好。那在这里缺失了一个在，缺失了一个永在，怎么去解释？这是启示录的一章四节，一开始就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我们看到英文的翻译 Who is to come、我在这里特别把希腊文也打出来了，因为新约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其实所有的版本，中文的、英文的、拉丁文的，所有的希腊文以外的语言都是翻译的版本。那这里有这是今在，这是过去在，这个是以后在的，当然直译起来他就是那以后要来的人。 Who is to come， 我想翻译的也是非常的好了，以后永在，来了就不回去了，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了。其实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同样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四章八节同样的经文呢，为什么这里缺失了一个以后永在？恐怕我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已经明白了。主耶稣再来了，还走不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成就了救恩，然后升天了，他还要再来 ，the second coming，the parousia。
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自然就与我们同在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带给我们的永远的家乡、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里不需要说那以后再来着，也不需要强调说以后永在，他已经在了。 He is here already， 已经在了。那我们就要接下来要重点解释第十五节，在这里说七号吹响的时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永永远远。那当然从和合本的翻译，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的理解，那当然吹号嘛， 吹响的时候是有一个时间点的，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吹响了之后这一切事情就立刻发生，大概这是我们的理解。那关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翻译，去花一些时间去分析一下，做一些 exegetical work，做一些解经的功夫。其实我这里把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拿出来，同样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和第十一章的第七号是一回事。神的奥秘的成全，神国度的实现，永远国度的实现，那在这里就可以给我们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七号吹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 moment 还是一段的时间。我们看看它中文翻译的就是一个时候啊，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看看 NIV 的翻译，其实我查了，好像我查到的英文版本的翻译都是说 in the days，好像不是一个 moment， it's a period of time， 是一段的时间。那到底这个翻译会不会准确，所以容许我把希腊文特别都 也打出来了给大家看。你看到这里哦，这三个字 in Hymeras， Hymeras， Hymeras 是天哪，这个也是一个复数啊，也不是一天了，也是有几天了，最起码三天以上，两天以上了，用的是复数。所以我们看看，其实这个七号的吹响它是一个过程，七号吹响了会发生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展开。所以不是我们单单的理解号筒吹响的那一个时刻这一切都已经成就，是一个过程。那可以说启示录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这个整个的内容都包括了七号吹响，就是七号吹响以后所发生的 一连串的事情。其实提到时间的观念，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些挑战的。刚才我有提到七印，到第七印的时候就引出了七号，可以这么理解，七号的内容包括在了第七印当中。那七号，第七号其实也引出了七个碗，包括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是一系列的事情。那我们要具体看看这个神的国度的降临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重点的事情都记载在第十八节里面。其实十八节里面可以说把七号的内容是一个概括，高度的概括弄缩。外邦愤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英姐妹看到，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我们就要具体来看看是怎么到的。
先看看外邦愤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七号吹响以后，神的愤怒会临到了那些之前有愤怒的，临到了整个的世界，不是吗？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十六章都在记载神的愤怒，在第十五章记载七个天使把那个盛满神愤怒的七碗，拿着神盛满神愤怒的七碗要倒在地上，就是神的愤怒，包含在七号的内容里面。具体七碗发生什么，我们今天暂且不去讲，在随后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去讲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是说神的愤怒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那在接下来的记载，启示录的记载当中，有没有记载神审判死人呢？当然有的。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这里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又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包含在七号吹响里面的一系列的内容里面。这是白色的大宝座，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还要重点去讲。案卷，没有人可以看到神的形象。当然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和神面对面，白色大宝座，骑在兽身上的女人，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有记载，审判会临到的。我们随后也会重点去讲启示录十七章巴比伦大城的倾倒，是不是神的审判，神审判的领导，神的赏赐，神赏赐属他的人。十八节，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当然这里讲所有这些描述啊，先知圣徒敬畏你名的人，可以讲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作所有是属神的人呢。God rewards his people， 在这里讲连大带小，可能我们理解起来，哎，就是说所有的人，年长的、年少的，这样来理解，比较合理一些。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赏赐，所有属神的人都会得到奖赏。神赏赐属他的人，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就是一个奖赏，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属神的人的奖赏，提到口渴。其实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提过呀，在地狱里面，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记载拉撒路，对吗？和财主，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在地狱里面的火是不灭的，口渴呀，用亚伯拉罕用个手沾一点水湿湿喉咙吧。 No way， 不可以，不可以过去的。信与不信者是永远的分开的，口渴。但属神的人，有神亲自喂养他们，白白赐给他们生命的水，神赏赐属他的人。二十二节，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赏赐属他的人。人做什么，人行什么，将来有一天都要到神的台前，神知道的，按照人所行的奖赏。当然另一方面，一些不信神的人，神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刑罚，毁坏那些毁坏的人。十八节的来到了最后，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看看巴比伦大城的倾覆，他大声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巴比伦大城败坏，当然这个城代表一个败坏，代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世界是不是败坏的，各种的邪恶，似乎人类越来越发展啊，文明程度似乎是越来越高，人邪恶的手段也越来越多了，更加的邪恶。但是那些邪恶的，那些曾经败坏人的赏罚也到了，神要败坏这些人，败坏巴比伦的大城，大城的倾倒，结果的报应。神败坏那败坏者，在启示录十九章这里看到那个兽，就是在末后的时候那个兽，我们要重点去讲解。他败坏了很多的人，让很多的人拜偶像。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之人的假先知也一同被擒拿，他们俩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兽、假先知、败坏人的，败坏很多人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选民也都会被迷惑的。在这末世，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起来，冒充主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们纵观整个世界，纵观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多少人说他是真基督。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可能去过新加坡神学院的弟兄姐妹知道，旁边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一个名字啊，很好听的名字，什么样的名字？我不知道 Jonathan Sherry 有没有经过。对的，听到没有？那个教会叫真耶稣教会。意思是什么？其他的教会啊，不一定是真的来，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有什么不好，我的意思说要小心呐，弟兄姐妹，要小心。到最后到了末期的时候，人就说，我讲的才是真理，你们没有真理，真理在哪里？整个圣经的话都是真理，我们不会标榜说只有我讲的才是真理，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内容去解释，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本能去解释，去理解，去宣讲就可以了，不添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我们尽力去做。 到了末期，受假先知会迷惑很多的人哦。旧约的时代，弟兄姐妹可以想象，是不是有很多假先知迷惑了很多人？假先知说话有个特点的，弟兄姐妹，什么特点？说好听的，听起来很舒服的，啊，不责备罪的，不要强调罪，因为人们听了罪就反感的，所以就不强调罪的。现在有啊，有这样的人呢、啊，只讲恩典，啊，不讲公义，不讲审判。小心，这等人的确带坏了一部分的人哦。我知道有一个教会非常大，甚至上万人的，就是这样讲的，只讲恩典，不讲真理，去交账。主神保守我们，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可以到神面前去交账的。受假先知败坏了很多人，照样神要败坏他们。怎么败坏？放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头，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有什么样的人？除了这两位，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或这个重要的 figure 是谁？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最后放进去的是这个邪恶势力的老大魔鬼。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是撒旦，就是那个古蛇。我也常常分享在祷告会呀，在知识会呀，那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放进去，你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要玩三位一体，你发现没有？受假先知撒旦，这是撒旦的迷惑，败坏了多少的人？在硫磺火湖里面，除了这三个人物之外，还有一群人，哪样的一群人？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换句话说，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他们救主的，没有从心底里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硫磺火湖是他们永远的住处，永远的刑罚之地，多么可怕，弟兄姐妹。我们讲启示录，每一堂的信息都是一个末世的信息，都是一个拯救的信息。讲到这里，我盼望慕道的朋友们啊，在网上的，可能多数在网上慕道的朋友，赶快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否则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不开玩笑的 ，no kidding， very serious。盼望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信主的同事们，我们祷告。环境也开放了，我们希望 COVID-19 尽快的过去，我们要恢复一些福音的聚会呀、啊，等等。神把我们放在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放在这个地方，周围有一些不信的，就是我们的责任，靠着主传扬福音。神的怜悯，我们来到第19节，整个第18节我们看到的都是记载七号吹响以后所发生的大事情。整个第18节是七号的内容的弄锁，也包含了启示录从第12章一直到22章的内容。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姐妹就可以明白，不是说那个号吹响了，那个就立刻邪恶的势力就秒杀了，被秒杀了，有一个过程。但是最终新天新地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作王，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是昔在今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与神同在。第19章说，天上的殿开了，在神的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怎么来理解？为什么这里出现约柜了？ 出现约柜的同时，又有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约柜，神的约柜。约柜 ，covenant， the ark of covenant， covenant， 约。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怜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约柜的出现代表神的怜悯，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那接下来闪电声音雷轰又代表什么？我记得在我们在之前讲解启示录的时候都会提到，凡是出现闪电声音雷轰甚至火的时候啊，都是神的显现，审判的出现。其实在启示录反复出现这几个词，反复连在一起出现，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彰显神的威严，同时彰显神的审判。我们再看，这是十六章的出，又有闪电声音雷轰，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宝座上出来说，成了。随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其实这种激烈的天气气候，人们都是害怕的。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佛教的那些福音朋友啊，也像信佛的福音朋友传福音，他们讲他们怕什么，包括那些那些和尚啊，怕打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他们最怕打雷，他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好像在前一段呢，是在哪个州啊？在哪一个州？是丹佛还是哪里？说有一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心理学家的画像，对吗？说打雷的时候被劈掉，忘记是哪一个州。打雷，怕打雷。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华人有一句俗话，说那可能我弄错了。新明贵的，我还以为是那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心理学家。对，谢谢提醒。那其实在华人里面呢，我们常常讲，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做了或者是伤天害理的事，就说什么天打虎雷击啊，要小心哦，神的审判声音雷轰。我上面去冰雹啊，这是一般的冰雹，这些冰雹大概我们有一些都见过。现在好像气候特别反常，我听说国内好多地方下冰雹，是不是日本也刚刚下一场大雪？气候非常反常。这有一个大冰雹。二十一节，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地上，每一个越重一他连德。这和合本的翻译很好，就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他连德约有九十斤呢。这样大的包子见过吗？英文说是有现在有一百磅啊。一百磅，可怕吗？如果说像鸡蛋大小的包子掉下来，恐怕都要命了。这么大的包子这里我在网上查了一个资料啊，显示这个鸡蛋呢，鸡蛋不大，但是很有威力。什么时候有威力？看这里显示，如果从四层楼掉下来， 可以给人身上打个包啊，软组织破了，打包的软组织破了啊，从血管里面毛细血管里面跑到皮下去了，就起一个包啊，碰头不小心、啊、做饭的时候撞到一个东西，撞到那个抽油烟机碰一个包，我就碰过好几次。八层楼掉下来头皮会打破的，如果从十八层楼的高处抛下来可以把这个颅骨打碎的，如果从二十五层楼抛下来可以致命，掉到一个人头上可以被打死的。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九十斤一百磅的冰雹，你不像石头一样，那个所带来的破坏是何等的大。这是冰雹啊，我尽量找几幅图画来显示一下神的审判，好可怕，神的审判。那我们解释了整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的内容，第七位天使吹号带来一系列的审判，对整个地的审判，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慢慢展开，直到二十一、二十二章新天新地的出现。那整个的这几节的内容带给我们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我们还是要稍微谈一下十一章的信息对当时的七间教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弟兄姐妹，七间教会面临的多数是逼迫的环境，甚至有的人会因着信仰被杀的。整个十一章带给当时教会的信息是，神是掌权的，你们虽然在苦难中，放心，神掌管。神是实行审判的，是不是安提帕被杀了，伯律加也被杀了，还有那个假先知对吗，耶西别，撒旦的宝座，撒旦的宝座在教会中，那还了得，神都审判，神毁坏那毁坏人的，神审判假先知，来激励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坚定信心做得胜者。那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同样有重要的意义，神是掌权的。现今的世界在很多程度是败坏的，很多方面是败坏的，道德是败坏的，神掌权哦，神会败坏那些败坏人的人。新冠病毒一年多了，夺走应当四百多万人的生命哦，上亿人的感染。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也会问，哎呀，为什么呀？为什么？神也在掌权。人类的罪恶神都审判，借着这个冠状病毒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去仰望主。一个病毒我也常常分享，是肉眼看不到，不但肉眼看不到，一般显微镜也看不到，只有借着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到。病毒提醒我们这是末世了，提醒我们神在整个历史中掌权，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神掌权。弟兄姐妹，神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这位掌权的主 我们应当怎么来敬畏这位掌权的主。这是几处的经文，神是掌权的，敬畏。十一章十八节说，你的仆人众先知，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在这里特别提到敬畏主的人，怎么来叫敬畏？敬畏主，尊主为大。我也在思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才是一个敬畏的人？我想也比较从简单的讲吧，就是我们做事，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想到还有一位主，想到我们上面还有一位主，主会审问的，主在看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如果把这样的心思意念一直存在我们心里，我们行事为人都不一样了，不同了。或者我们从永恒看现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也是非常喜欢，叫 Forever impacts everything， 永恒影响到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对基督徒。神来的日子近了，我盼望弟兄姐妹，当然包括我，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敬畏的生活。除了神掌权和敬畏之外，我看看这里还有一节经文，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传道书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意思就是敬畏神，守他的诫命。其实弟兄姐妹，传道书我想不陌生，传道书把整个人生描述的淋漓尽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而上面特别讲，人活着莫强如吃喝等等等等，实际是用一个 rhetorical， 用一个反讽的手法来告诉人们，最后的结语是什么？不管你怎么生活，你要敬畏神，因为人所行的无论善恶都要显明。敬畏神，我们活在这里就是要敬畏神。神的赏赐，罗马书二章六节说，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传道书也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审问的，神审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作恶的人，神也会审问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卷宗的展开，神审问的，神会审判的。对于我们来讲，神会给奖赏。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敬畏他，就得到奖赏。马太福音第十章特别提到赏赐，提到奖赏。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人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了父神，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弟兄姐妹，我们很希望得到赏赐，先知也很羡慕做先知啊，尤其是做，我想对于牧者来讲都很羡慕做先知讲道，有能力。大家同样可以得到先知的赏赐，怎么得到？接待先知吗？当然，说起先知，现在随着教会历史的一步步前进走到现在，明显的先知就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先知，因为圣经的预言都写下来的，不需要再有一个先知来讲来预言什么，因为圣经都写出来了，对未来世界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讲到了先知， 所以当弟兄姐妹你听到说某某某教会有大先知，这个大先知要开培训班，门徒培训，培训小先知，我们要谨慎了。有的，但是这里是讲 你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啊，你接待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是这个意思。你接待什么人就得到什么样的赏赐。42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们姐妹看到吗？赏赐，我们在主里面因着主的缘故去服侍弟兄姐妹，哪怕只给一杯凉水，神都知道，神都纪念，神都奖赏。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可以说有一些有身体的软弱的，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啊，生孩子等等需要帮助的，有一些心灵受创伤的需要去探望的，可能有一些家庭需要一些体力劳动的，体力活的需要去帮助的，我们靠着主去做，神都知道，神都奖赏，神是赏赐的神，神是奖赏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牢记神掌权，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敬畏神，也让我们知道神是赏赐的神，我们所做的所行的神都察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将启示录的话语记载下来，让我们去诵读，帮助我们明白，更帮助我们去执行，去实践神的话。求主帮助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伸出大能的手来医治，求主祝福他们所服用的药物，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物理的治疗等等，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有心灵受创伤的，求圣灵特别赐下安慰。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求神加添我们信心。我们有需要各种各样帮助的工作上有困难的，求神加力量。哇，你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互相连接，特别把慕道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早日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避免将来永刑的审判。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好，非常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高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讲，是吧？主他要我们知道的重要的信息，帮助我们预备自己面对这个末世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主再来，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唱三一颂，然后大家起立。 请坐。接下来我们是欢迎报告啊，请问在现场的和在线上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或朋友，请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请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彼此。
啊，你好。
啊，前年来的时候来过啊。在 St. Martin 呢 ，Arkansas。三年以前从 Arkansas 来看儿子，现在已经搬到这里来了。好，欢迎你，希望你能常来，欢迎你。让神祝福你在这里的日子。请，还有吗？没有。介绍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介绍自己？
我是不够啊、哦，也是最近呢，因为我们刚刚恢复实体聚会啊，我们的网络啊比较落后，因为从前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网速呢现在的需求是蛮大的。目前我们教会正在这个在做这个完善的工作。大概下一个星期就能够完成，请大家包容啊，这个带来的不方便啊，下星期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网上的或者是来现场的都能够得到这个所需要的这个网络的服务啊。那么还有几项这个报告了哈，是这样，就是目前呢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啊，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病毒的变异现在很猖獗，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啊。这样我们教会呢这个肢体聚会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呢，如果你是完重了，你是原则还是鼓励大家佩戴口罩和服饰的时候，那么你如果是没有接种疫苗没有完成的话，